约书亚记，那在这里面讲到各种的征战，常常都说到我们目前的情形啊。当我自己在读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常常得到很多的帮助，特别觉得最近在这一年或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仇敌的攻击也非常的强啊，常常也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疲倦。可是当我每一次在疲倦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起约书亚记里面所说的各篇的信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让我里面能够再得到力量啊。很多的时候就好像在围绕耶利哥城，好像花了那么多的功夫，一圈一圈的在那里走，代价在那里付，好像结果没有出现啊，并没有像我们所盼望多日所祷告的照着神的应许被实现出来。可是主的话还是那么的真实，就是每一天照着主的话，我们就是安安静静的做个顺命的仆人，我们继续走，继续照着主的应许。我相信每一篇信息可能多多少少对弟兄姊妹的光景都会提到一点，如果你觉得这篇的信息正好说中你的话，请你不要认为我是为了你说的啊。我是觉得传道人有一个痛苦，就是如果要顾虑到这些话，怕弟兄姊妹以为是对他说的话，也就没有道可以讲了。因为常常有一些信息我们说出来，弟兄姊妹会以为说我们是对着他说的，其实不是啊。因为主的话就是这样子，我们正好按照顺序一篇一篇的下来。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息有什么话你觉得给你的光景非常的非常针对着你的光景，那么请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是更谦卑，我们在主的面前让主对我们说话啊！我没有任何的意思会在讲台上对任何一个人特别的需要讲话的，我愿意就照着主的话传。那我们上一次讲完这个爱尘啊，讲到有当灭之物要除掉，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来跟我交通说，他们把多年用的那个龙的被子就丢掉了啊。那有人说别人送给他们一些礼物，或者墙壁上挂的壁画，回家就把它除掉。那么也有弟兄很紧张的问我说，他属蛇有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他是没有关系，我说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啊，这个地上人的安排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去紧张。那么也有人对这些话想要更多一点的明白，想问我说圣经上能不能有更清楚的真理能够让他知道，他们也愿意多一点的明白啊。那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交通。但是我是盼望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每一次神的话语被传出来啊，或者神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啊，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神对我们身上所有的要求都是从爱做出发点，他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陷在仇敌的网络里面，他不希望我们偏离他的旨意而生活，他不希望我们因为不顺服而失去了所有天上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我们来接受主的话，不要觉得是受限制，觉得信耶稣真不自由，怎么有这么多的束缚。其实每一个的要求，每一个的命令，神都是从爱做出发啊，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早晨要再来看另外一个征战，讲到畸变的征战啊，畸变之意。那么我仍然在开头，我必须说啊，每一篇的信息我不知道是对谁会有帮助，但是如果这些信息摸着你，或是正好是对着你的目前的情形，那么请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不要，我们就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接受它，希望主对我们能够说话啊。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啊。当我们读以前，我顺便提一件事情啊，因为弟兄姊妹对这个当灭之物都有很多的问题。那我说过，不光是外面的东西啊，特别是说到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啊，如果有任何的东西成为我们的残害，伤害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不能在主面前长进，这一切的东西都应该是当灭之物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神的指头特别点出来的，我们都求主让它过去。甚至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回想啊，到底什么事情让我自己黏在主的面前没办法长进？到底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成为我跟神中间的间隔？因为主那些主在约书亚记主特别的清楚的讲到啊，说在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如果不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如果不除掉的话，神说你在仇敌的面前必定站立不住啊。这两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果，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警醒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或对一个人我们过不去啊，我们这个不顺服，或是有 bitterness 在我们的里面，或者神特别的要求我们不答应神，都可能造成我们里面属灵的停顿啊。这个东西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靠着主的恩典啊去面对它，这都不是要求，但是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 那前两天还有人问我，他说这个中国的龙在美国在西方并没有这么严重嘛，对不对？因为西方都把它当艺术品，那么西方有西方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当面之物你很难定出一个标准，什么东西叫当面之物，但是你到主人面前去祷告，你很认真的到主人面前去祷告，神会为我们指头点出来，那个东西伤害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个东西到神的祝福跟神的同在好像从我们生活中除去了，那个东西叫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受搅扰，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除掉。那我昨天正好读到一个见证我们知道这个Jack Heifer 就是这个道上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牧师在南洛杉矶，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们教会有几千个人神非常祝福他们。那他正好在一本书里面讲到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被请到俄瑞冈州他去那边去带领一个退休会，那么在他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跑来找他，就说请 Jack Heifer 为他祷告。那么那天这个 Jack Heifer 牧师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为他祷告之前，圣灵突然指示这个牧师问这个女孩子一个问题，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你的卧室墙壁上你挂着什么。这个女孩子一下子 shock 他说牧师你为什么会这样子问我。那个牧师告诉他说，他说我不是公事性的问你这个问题，他说圣灵指示我叫我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墙壁上到底挂什么。这个女孩子说，其实在一个月以前他的墙壁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挂。那牧师就问他说，那你一个月以前你挂了什么。他说他有一天去参加一个热门音乐聚会热门音乐会讲聚会讲惯了去参加热门音乐会，那这个参加完了以后呢，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 poster 回去挂在他的墙上。那这个 poster 上面呢，就 skeleton 这个头骨然后身上是裸体的，然后有很多残暴、淫乱、邪恶的一些 picture 在上面。他说他那次去参加这个热门音乐会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在里面不准他去，但他想他们是年轻人，大家都去，所以他就去了，硬着心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要买那个 poster 的时候呢，里面又有感动，叫他不可以买，但是他还是把它买了买了回去以后，他就贴在他们家的墙壁上。就一个月以前的事情。那么他为什么要来找 Jack Heifer 祷告呢？他说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一个月以来，他几乎每天晚上做噩梦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在这边压迫他，让他整个人害怕睡不着觉，他一个月来几乎没有睡好觉。所以他来请这个 Jack Heifer 这个牧师为他祷告。那 Jack Heifer 牧师一听以后就告诉他，他说你把你自己交在仇敌邪恶的权势底下，他说你必须在主的面前悔改，圣灵禁止你不顺服你现在你到主的面前你必须要悔改。那个女孩子就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然后这个黑粉牧师为她祷告，祷告完以后呢，就告诉她，他说你可不可以，他说你的母亲信主吗？他是信主。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打电话回去告诉她，请她到你的卧房去帮你拿掉，你觉得她会愿意做这件事吗？这女孩子说，我妈妈决定愿意，因为她妈妈也不喜欢她挂那幅画因为他跑去参加特会，离他家200多迈那个邪灵一样影响他那个 Jack Heifer 牧师就告诉他，他说邪灵的工作常常超越时空的，虽然你离开家200多迈他一样可以搅扰你。他说你打电话请你妈妈把他弄掉，所以他就打电话就让他妈妈就到家里面把他给除掉了那么过了两三天，在这个 cafeteria 这个牧师又碰到他，发现这个女孩子完全换了一个面孔，很喜乐很快乐。他就问他，他说到底事情怎么样。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当我妈妈除掉以后，他说我这一个月以来从来没有过连续两天晚上这样子睡觉没有那个东西来搅扰他，我一觉睡到天亮，我睡得好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可以找各样的理由跟我说这个没关系那个没关系，都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实在是为了我们在主面前，为了能够讨神的喜悦，为了能够在仇敌面前站得住的缘故，决定不是一个教条一个束缚，请你们到主的面前祷告。因着这个当面之物，神说得这么清楚，如果你不除掉，我就不再与你同在，如果你不除掉，你在仇敌的面前你一定站立不住，仇敌可以来搅扰我们。要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篇信息我们都好好祷告，然后我们自己让主的光来光照我们不要管红姐怎么说，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先管来到主的面前问主，主你到底怎么看我这个人然后我想我们今天来看第9章 那这一场的战役啊，激辩之役，我想我们稍微读一下。前面讲到神的百姓进了迦南地以后，把耶利哥城打垮了啊，然后接着又在爱城把爱城给毁灭了。那么现在他们，我们读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在这我们特别看见一件事啊，当神的百姓进来在这里征战得胜的时候，所有迦南地仇敌的力量全部联合起来，他们原来是彼此相争的啊，他们原来是彼此为敌的，但是当神的百姓进来的时候，所有仇敌的力量全部联合起来，要一起来对付神的百姓。我想我们在新约里面同样的故事非常的清楚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啊，甚至跟西律党的人，他们是原来一直是彼此为敌的，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一起来逼迫耶稣，他们一起来攻击耶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你起来走属灵道路的时候，仇敌的力量联合起来要来对付啊。那在这边我们看见我们翻到第十章啊，第十章第二节的后面啊，这边讲到有一个城啊，叫做基遍。它的这一个基遍城第二节的后半啊，它的基遍是一座大城，如同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我们知道在这边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角讲到基遍人，那基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城啊，而且它是几个城市联合起来啊，成为一个 union 啊，那然后他们有个基遍的王在这边。那么这个基遍他们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城，比爱城什么这些都大，而且呢城中的人都是勇士。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基遍的故事啊，我们看第九章第三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二十七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啊，请弟兄们先来。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基列耶林， 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那也许我们读完了以后，弟兄姊妹会有一个问题啊，说在这里哪里有打仗呢？根本没有战争，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也是一场征战？因为这一场征战是一个没有发生的征战啊，从外面来看没有发生，但是实际上神的百姓失败啊，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征战，而且神的百姓没有真的打，已经就失败了。那为什么失败啊？我想我们从这段的圣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完全凭着自己的判断，凭着自己的认为，凭着自己的观察，凭着别人对他所说的话，那么凭着他们所得的好处，他们做了这个 judgment 跟 decision， 他们容他们存活啊。所以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怜悯啊，神特别的保守，他们这一次的失败是一次致命的失败。因为即便在整个以色列地几乎是心脏的地方，他们离耶路撒冷只有六七个迈而已，所以这一班人如果是残暴的迦南人啊，会让神的百姓真的是成为当初神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把他们杀干净的话，这些人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成为你们脚下的网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班人。那如果不是神特别怜悯这一班畸变人，他们本身听见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心里面动了敬畏的心，他们愿意付任何的代价，随便你怎样待我们，但是只求你们让我们存活，这一班人因着听见神的作为，他们羡慕得到救恩，所以因着神特别的保守，让神的百姓在这一次的失败上不至于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不然的话，这一场的失败是一个可怕的失败啊！因为即便跟耶路撒冷那么靠近，这么靠近的一个地方，而仇敌如果被存留下来，如果是非常凶猛的仇敌，神的百姓这一辈子叫做吃不完兜着走啊，一辈子受苦，这是可怕的仇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啊，神大能的作为，让这班畸变人虽然他们是勇士，但他们心里面动了敬畏的心，他们为着得到救恩，为着脱离审判，他们用了诡计，他们不择手段，用了各样的方法，他们想要得到存活。所以神在这里调度万事啊，神容许百姓犯了一次错，而在神的保守的底下，百姓学了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学的。我们再说啊，我们的失败不能随便让它失败，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每一个失败的背后不知道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失败怎么造成的，而这个失败要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仇敌攻击我们有很多种的方式啊，有的时候他用很明显的罪恶来诱惑我们，那我们马上就会这个 alarm system 就会 on 了啊，我们就会小心，对不对啊？这个有 intruder， 也有一个人侵犯到你家里面来，你的这个 security light 一亮的话，你就马上就把这个仇敌显明，我们就会小心。但是很多的时候，仇敌来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里面，他那么正当的来啊，那么寻找你的规矩，寻找你的防范系统啊，他这样进来。那这一般人，神曾经啊，在生命记二十章，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读啊，神准许百姓 就是说如果你们到了那个迦南地，是远方住在极远的人，如果他要跟你求和的话，你可以准他存活，但是在住在近处，就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将来神的选民的这个立国之地里面，所有的迦南七族通通都要杀光啊！所以这一班人就是故意就弄了一个诡计啊，他们要穿着旧衣服啊，把那个旧皮带啊，然后旧鞋子，什么东西都弄旧，那个饼都长霉了，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以为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那神的百姓就这样观察判断，然后看见这么多的证据啊，旧衣服、旧衣裳，这个破酒袋啊，然后长霉的饼，每一件事情都在这里证明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所以百姓约书亚带头啊，就做了这个决定，就跟他们起了誓，跟他们立的约。那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啊？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说话，我们行事，我们做任何的判断，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常常只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干跟自己的判断。那这个东西神一定要来在我们身上，神要来工作，要来扭转我们啊。那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错的呢？啊，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人不应该是这么做吗？那么错不错在你做这些决定啊，错是错在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啊，当他去投资的时候是已经预备好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我准备去亏大钱啊，把我这一生所赚的亏光光，我去做生意的，没有人，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湾区这边啊，我听说啊，这个80%-90%这个 startup 的 company 活不过三年，就是你熬不过三年的，你就不是关掉，就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你没有办法经营下去。我想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做生意的时候是带着一定赔钱的这个把握去做生意的，他应该从各方面的判断，他带着盼望能够赚钱，他各种的衡量，我为什么走这一行不走那一行，他在那边判断做家庭们做衡量，到最后他做了这个决定，对不对？我想也从来没有一个人他想这一辈子受折磨受苦啊，而跟另外一半走进地毯的那一端的，对不对？从来没有人总是希望我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我们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家庭被破裂，就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各种的价值，我们在这里判断，我们在这里认为啊，我们在这里挑选，然后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但是事实证明，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定，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常常出错。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 long weekend， 我们计划好啊，要出去玩啊，要这个好久这个压力这么多，难得出去可以出去玩啊，今年都没出去玩，好不容易找了一个 long weekend。 那我想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挑一个 long weekend 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会出车祸的那个 weekend 出去，对不对？没有人会这样想的啊。可是你去翻报纸，我特别注意了好几年，每一次的 long weekend 结束的时候，全美国总有几百个人在车祸里面死掉，每一次都有。弟兄姊妹，你去注意报纸，每一次冬威天完总有几百个人死在车祸的里面。我想这些人出去的时候，从来没有人会认为说我挑一个，我总算等到了，这次轮到我要出车祸了，所以我去 take long weekend， 没有人这样做的啊。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计划打算，每一件事情我们在凭着自己去做，但是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我们却忘记了，而这一件事情却是不可以少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求问神。就跟你出海去钓鱼啊，计划了那么多，一定要出去出海去钓鱼，钓个过瘾，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结果就出海了，就偏偏你的那个船汽油没有带够，出了海回不来了啊！很多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反而忽略，我们注意了一大堆的事情，我们筹划这个筹划那个，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啊！你也许要请一个你一直很敬仰的一个人来你家吃饭，你筹划了三四个礼拜啊，把家里面布置的干干净净，甚至 remodel， 然后研究各样的食谱，做了一个海鲜大餐请他来吃。结果人家贵宾来的时候，海鲜一口都不能吃啊！你就完全失去了整个最重要的目的。你花了这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筹划，这么多的心血，但是你却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一生都在面临拣选，有这么多的决定我们要做，有这么多的事情跑到我们的面前，我们需要做一个 judgment，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可能照我们的判断，照我们的理智，照我们的情感啊，我们就做了决定，对不对？有的人做决定是完全凭情感的啊，这个买衣服不管价格多少，只要喜欢我就买了啊。这个买房子只要喜欢就好，管它是不是盖在垃圾堆上面的，就一样就买了啊。这个凭情感做事情，那有人就是凭理智啊， 他判断这个判断那个啊，有人说做决定很干净利落，有人做决定呢拖泥带水做不了决定，所以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个性在那里做一些决定。但是当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跟你讲这个你不相信，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神一定要我们学这个功课，不要忘了求问耶和华。我在这里说的并不是把它当作你这个 checklist 里面最后的一个 item 跟主祷告一下啊，不是这个，而是你真正的一开始就把你这件事情，你做了这一个决定，整个主权先交给主耶稣，你告诉主，你带着一个愿意顺服主的心为着这件事情祷告，你说主，如果你要我做我愿意顺服，你要我停我愿意顺服，你先把你的主权交给主。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来问说，我也跟神祷告了，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没有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从来没有告诉我。弟兄姊妹，那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是随便求告啊，我们把他只是因为怕得罪了他啊，不要惹火了他，所以筹划完的时候就顺便祷告一下，主耶稣啊，求你祝福我啊。那么你看我也祷告了，我也把它交给你了。那这个是交差了事的祷告，没有用啊，你必须很认真的祷告，很认真的祷告。那你如果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的主权真正的交给主。你如果已经做好了决定了，你去主面前祷告了哈，叫主盖个章就是了哈。我跟你讲，神常常不讲话的。神说你自己已经挑好道路了嘛，你干嘛还来寻求我耶和华的意思呢？你到主的面前一定要把主权交给主，很认真的让主来带领我们，带领我该向左该向右。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听见在你的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箴言告诉我们，他说我儿，你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来认定他，一切所行的。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他说为多少痛苦啊，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啊，多少痛苦无需受，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So everything, 每一件事都可以，不光是结婚的大事，不光是做生意的大事，不光是拣选前途的大事，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来求问他。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他说我儿啊，你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来认定他。我们停下来，把我们那个急促的脚步安静下来，我们来问主。那我们这个人啊，天然人这个特点就是喜欢活在外面啊，这个大家都不要稀奇，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喜欢活在外面，我们做的决定受外面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感觉的影响啊。那么做了决定之后呢，我们这个人呢也很容易受到外面的结果来搅扰，所以外面的结果不理想，我们整个人就翻腾啊，外面的情形不好，环境一变了，我们整个人就荡下去了啊。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我们的心情赞美也高一点啊。啊，过了几天收入低了，我们这个赞美又滑下来。我们这个人就活在外面的里面，啊，这是我们的情形啊。所以神在我们带领我们进迦南，要能够更深的承受神的祝福，神一定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啊，让我们脱离只凭着外面活在外面的情形，而让我们能够回到里面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主，没有人生来是走里面道路的。我们都是外面的人，我们习惯于外面，太习惯于外面，每一件事情都会 touch 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会搅扰我们，但是主慢慢慢慢总是要带领我们回到里面去，因为主在里面。让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来他的面前来求问他。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至于一下子就翻腾就垮下去，我们知道回到他的面前，因为当初在他的面前开始，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他的面前继续的往前去，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力量。所以当神的百姓这一次啊，面对畸变人的时候，他们从外面实在看不出任何的错误，他们这个决定不能说他错，他唯一错在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这场征战外面看不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常常犯的，我们根本不觉得这是一场征战，我们觉得 this is my right， 这是我自己可以做这个决定，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在我的手中，这个决定要怎么做是我的事情啊。好像我们会请教了很多人，到底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你觉得怎么样，哎，你觉得怎么样，我们问了每一个人，但是就是忘了问神。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啊，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不再凭着外面去做判断啊。 如果你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吃到你自己判断的苦头的话，弟兄姊妹赶快刹车啊！如果你继续走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判断到最后常常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苦头，一辈子搅扰你，一辈子叫你受苦。但如果你把你的事情带回到神的面前，你把主权交给主，你让基督的平安在这里带领你，你让主的话在这里引导你，你让属灵的长者在这里帮助你，那个让我们的脚步走得更正直，不需要走那么多冤枉的道路，不需要受那么多的苦，也不需要让平安屡屡失去。但是我们不可以一错再错，我们总要学习。当我们错了，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学。那当神的百姓在这里犯了这个错以后啊，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子。第一件事情，他们学习服在神大能的手上啊，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说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做了一些决定，我们做了一些行动，这个东西造成伤害，造成损失，不能够用逃避的方法来逃避它，你必须要非常勇敢的去面对你所造成的结果啊。所以当他们发现说这一班人是居然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啊，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想要再把他杀掉，因为觉得上当了啊，这百姓想把他杀掉。但是首领跟约书亚说，我们已经跟在耶和华神面前立了约，跟他们起了誓，我们不能够做这件事情。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常常这个样子，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一些事情而造成了不可收拾的结果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想到逃避，对不对？就现在这个避孕药啊，这个在美国堕胎，对不起，不是避孕药，堕胎现在已经合法了。那最近又要从欧洲进来一种堕胎药，你根本不需要到医生那里，你根本只要吃了那个药，你就可以堕胎，对不对？那更助长这些年轻的男生女孩子啊，他们就对他们的道德行为更不用负责任，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的错误、把他们的责任丢到一边去啊，吃一个堕胎药，所有事情就过去了。这是人类的堕落的情形。当人婚姻不幸福的时候，很容易想到一件事情，我再换一个。当我们因为当初的拣选自己错误 made a mistake， 当时觉得就是他最好，而我们娶了他，而到最后我们吃了苦头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件事，我就是再换一个。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整个美国啊，这个人类对自己的情形不负责。好，在台湾经济上你赚了钱，后来亏了，当个经济逃犯就是了，赶快溜就好，买个机票跑掉就好了。好，人家欠钱，人家那些军工教人员辛苦一辈子积蓄的钱给你通通吞了，他就不管了。所以人类发明各种的方式让你可以推卸责任就跑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犯了任何 mistake， 你决定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从前有一个姊妹跑去找黎陀生弟兄啊，他就请教他，他说我想嫁给谁可不可以？黎弟兄告诉他说不可以，他说那一个人根本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不要主的人，你怎么可以嫁给他？我们的姊妹不听啊，因为这个感情没有办法放得下来，就跟他结了婚。结了婚以后没有多久就开始后悔，吃尽了各样的苦头。他跑来找黎弟兄，他弟兄我该怎么办？你弟兄就告诉他，你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你必须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必须整个服下来。弟兄姊妹，一脚踢刺是难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脱掉木轭，但是神说你把木轭拆掉，我给你换上铁轭。真正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人。神第一件事情啊，我不是说你的环境通通都对，不见得啊，有的时候环境真的是错，他们真的不讲理，他们真的是不好，但是神第一个要施恩，第一个要拯救的永远是我这个人。神为什么容许那个环境一再的出现？撒玛利亚的妇人换了五个丈夫，为什么还不能满足呢？难道每一个丈夫都不好吗？问题出在他的里面，活水的泉源不在，苦干痛苦啊！所以神第一个要拯救的永远是我这个人。弟兄姊妹，所以不要为了我们的错误只想逃避，我们要伏在主的面前啊！不管这个错误是你自己造成的，或是别人在你身上造成的，我们学习伏下来。我知道这个伏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伏的时候，神在你身上，神给你的恩典，神是一个积极的神啊！等一下我们特别会讲到，第一个我们要伏，第二个我们把这个结果决定带到主的面前，不然的话，你这个伏是一个很痛苦的伏。 因为你天天回去还是同样的那个人，你天天生活还是面对那个搅扰啊，那个困难一直在，你解决不了，所以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发现神的百姓怎么处理畸变人，虽然容许他们存活，不把他们杀掉，但是约书亚跟众首领做了一件事情，要他们终身在耶和华的殿前，在耶和华的坛前做个劈柴挑水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做奴隶，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神儿女们的管制管理的底下，而且呢是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他们把他们失败所带来的一切的结果啊，一切的这个后果，通通带到神的面前，是他们在这里管理这个环境，而不让环境来管理他，是他们在环境之上，而不是环境在他们之上。就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犯所造成的一些终身的痛苦啊，然后很多人就终身活在痛苦的里面，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也许我们真的犯的错了，造成了一个不可收获的收拾的一个局面，把这个错误带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这个难处终身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就发现神在你身上要给你开出一条路来。那个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大概怀孕的时候吃了药还是怎么样，就孩子生下来变成低能儿啊，然后就变成一个残障的孩子。医生建议他说有专门的机构收容这些孩子，他免得他一辈子扒着你们，那你可以把他送到那里去。父母亲在主面前祷告，他们相信这一切的环境在神的许可底下，他们服下来，他们求主给他们够用的恩典，他们把这个孩子接回家去，他们在爱的里面一直照顾他。这个孩子就是长不大啊，然后低能儿，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做见证，他因着这一个孩子，让他底下的几个孩子，让他们自己做父母亲的，在主的面前学会了有更多的爱，更多的 sensitivity， 他们更能够敏锐到别人的需要，他们心里面更柔软，去碰到别人的痛苦。他说不光他们自己得到这个帮助，他底下这个残障孩子的底下几个弟弟妹妹全部都得到这么好的一些 character 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神把恩典给这个家，虽然这个家有这么多的难处，这个大哥哥这么多的病啊，这么软弱，这么残障，这么多的困难，但是全家因为这个哥哥得到了属灵的产业，每一个人都被神建立起非常好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要服啊，要学习服。我自己是一个不容易服的人，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也曾经知道我的情形。我刚刚开始我不能服在神的手下，当我15岁开始的时候，我的瘤开始长到脸上来啊。你知道这个15岁开始的 teenager 的人都最注重自己的这个 appearance， 对不对？就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嘛，然后要这个大家相聚在一起，那个时候开始脸的瘤开始跑到脸上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跟主一再祷告，我说主要多久？所以大学的几年我里面非常的痛苦，我说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有时候去敲墙啊，去踢椅子，我说主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跟念慈交往的时候，这个我那时候在主面前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当我去见我岳父母的时候，那就是那些念慈爸妈的时候，请你让我的瘤一定要小，你可以让我受苦，但是当我毕业典礼的时候，你一定让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个瘤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迫切祷告啊，有时候进食祷告啊，到旷野祷告，到山上祷告，关起门来祷告，我就求主答应这件事情。结果我岳父母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的脸肿得那么大啊，我真的心里面带着很大的痛苦去见他们。后来我就再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毕业典礼你没有答应，我求你在我结婚典礼的时候，你让我的瘤能够消掉。我说哪里一个新娘能够忍受一个先生脸歪成那个样子跟他结婚？我的主，我求你答应我这个祷告。我左祷告右祷告，到结婚的时候带着一个肿瘤跟念慈结婚啊。后来我就再跟主讲，我说主啊，一关一关过来了，我说我求你在我孩子生出来以后，这个爸爸脸上没有瘤啊，不然孩子在别人面前怎么办？可是还是一样。我后来在主的面前一再祷告，神给我很多的恩典，让我知道我不应该让这个东西成为我一辈子整个人受苦受压制的东西，我应该在他以上而不是他在我以上，我必须把他带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当我来到美国79年，我在纽约去开了一次刀，这是我好多年凭信心不吃药相信神 求神医治我，但是后来去开刀，79年在纽约最好的一个医院开刀，开完刀以后，医生只割了一半，另外一半没办法割啊，而且他把我的神经给割断了，所以我嘴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歪掉，就不仅仅瘤没有给我出去，嘴巴又被割歪掉。对不起。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接受这件事啊，那后来我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至少几个礼拜，我在主人面前起不来，很软。后来也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仍然把这件事情带到主人面前，我不能够让这件事情 on top of me， 我说主，你的带领都是最好的。所以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开始在主日站讲台，就是从79年开始，主叫我开始站讲台。刚刚开始主叫我站讲台的时候，我跟主说：“你开玩笑，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还叫我去站讲台？”我说 ：“No way！” 我说我没有办法。我说我站在台上去，我脸歪的，我嘴巴歪的。可是我很感谢主啊。主给我够用的恩典，他说我的力量，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在仇敌攻击我最厉害的一个点上，我知道神在使用我啊。好几次我要讲台的时候，我一不小心瞥到镜子中的我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我今天不讲。这神就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出来啊！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苦，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痛苦是什么，可能这个痛苦已经好几年了，但是神从来不要我们被环境压制，不管任何的痛苦，任何甚至我们自己的 mistake 所造成的，神都要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把这般畸变人放在耶和华的坛前，放在耶和华的殿前，让他终身在那里为神的百姓效力。这件事情不仅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人，他必须成为我们的仆人，成为我们的帮助。不管他是你的另外一半也好，不管是你身上的一个疾病也好，不管是你身上一个个性胜不过的，都不可以让他来辖制我们。神要我们把这一切我们的过失所造成的，或是别人过失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神是一个积极的神，当这一般畸变人因着神的百姓的错误被存留下来，但是因着他们把这个困难把这个结果带到耶和华的面前，神让他们蒙了大恩啊！不仅仅畸变人蒙了恩，他们得以脱离这个审判的命运，神的百姓一样从畸变人身上得到恩典。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般畸变人，当神的百姓都不肯把约柜接回去的时候，基列耶林的人下来把神的约柜接回到他们的家里面。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归向神。当神的百姓被掳归回的时候，畸变人也在归回的行列里面。当圣殿在那里重盖，圣城在那里重新建造的时候，畸变人在这件事上一样有份。当神的百姓都不能爱主的时候，畸变的人还在殿前劈柴挑水。这一般人因着渴慕神的恩典被留下来，他们不仅仅自己蒙福，也让神的百姓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仍然要说，不管我们过去凭着自己做了什么决定，造成了什么的伤害，什么的痛苦， 神不要我们用逃避的方法，神要我们把他们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让他们终身在耶和华的坛前殿前做个劈柴挑水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活在神的面前，让这个环境不成为我们的主人，成为我们的奴隶，成为为我们效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去埋怨我们的遭遇，不要再去抱怨别人造成我今天的痛苦，神都不要这些来辖制我们。不管这个失败是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们都要去面对它，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去胜过它。所以基甸人整个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学习，我们不仅仅在做决定之前我们学习来求问他，任何的结果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都再带回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些话，神是一个积极的神，神永远是施恩的神，是特别对我们已经造成 mistake 目前正在痛苦里面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挣扎的里面，神要求你，神对你有所要求，请你不要硬着心觉得反正神是积极的神，我错也没有关系，神会再把我带回来。我请求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这个错误如果神不怜悯我们，他可以成为我们的致命伤。就跟基甸人的错误，神的百姓虽然没有受到大伤害，那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基甸离耶路撒冷太近了。我不晓得今天你是不是在面对一个大的决定，或是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要求你不肯答应，但是弟兄姊妹不要随便犯错。当神还怜悯还给我们机会，神常常挽回我们，并不代表神让我们可以任意妄为，我们还是要在主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为着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我们要警醒，要来求问他，为着我们所失败造成的每一个结果，我们不要在那里埋怨叹息或是想要逃避，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主的话这么好，诗歌这么好，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无需受，皆因未将各样事万事带到主恩做前求。好不好，我们都更多的把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更多的带到主的面前，不再随便凭自己去做决定做拣选，免得我们这一生常常活在自己的错误的里面，免得这一生这些痛苦成为我们一生的痛苦，好，成为我们的搅扰。但是所有在痛苦已经在失败里的，求神让我们刚强起来，知道神是积极的神，他永远有一个主的结局为我们预备着。我很可以让这个口成为我一生的限制，不再服侍主，但是主不容许他。那一对父母亲还可以让这个孩子一生去逃避他，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属灵的福分。你也可以有各样的方法去逃避你的难处，但是你失去了神的祝福。求神让我们都回到他的面前，更深的来求问他，来依靠他。